才知道是文殊。到五台山去再拜，来回的走的时候再也见不到文殊了啊，再也见不到了。等到后来他就去行脚去南方，在雪峰那边做饭的。做饭的时候呢，掀开锅盖，对吧，蒸汽向上的时候，文殊菩萨显现了啊。他这是求原来老是求见文殊，文殊菩萨显现的时候呢，这文喜又拿了这把哨柄要打文殊。最后文殊还说，是吧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嘛。哎，这就是文熙禅师这个功夫，这个功案呢，就对我们是个很好的提醒啊，时时的求见文殊，等真文殊显现的时候呢，他又要打文殊啊，结果还被文殊菩萨赞叹啊，修行三大劫却被这家伙嫌啊，这是对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，学习的一个榜样。好了，这一段我们学习完了，核心一个就是不去求。为什么不去求？因为你是佛，你还去求啥呀？啊，想到叶公好龙，哈哈，为什么想到这个叶公好龙呢？他求龙，真龙见的时候啊，叶公跑了，但是文喜禅师却把菩萨打跑了啊。那个叶公看来是个假的，哈哈，就不是真好龙。而文喜呢，却是真见文殊啊，真见文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见文殊像啊。叶公是啊，因为畏惧。好，这一块学完了，我有问题，大家可以讨论哈。没问题，我们就继续了。啊，要不要成佛啊？有没有佛见？下一段，所以在境界当中，你动不动摇是一大考验，这也是功夫。高峰祖师在日用当中，不管什么事情来了，都能做得主，不动摇，功夫很不错。睡梦当中也做得主，功夫更不得了。他师父看他功夫确实不错，要考察他的悟性，于是进一步问他：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公在哪里？高峰一愣，梦也没有，思想也没有，那主人公在哪里呢？左思右想，终是答不出来。他师父叫他去参，原因上是曰：你们大家带高峰祖师答一答，无梦无想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？众皆默然。上师道：我带大家，是答如何？即厉声道：对对。高峰祖师再参，后来就开悟了。开悟后，高峰祖师就在天目山狮子崖闭死观。所以功夫归功夫，悟性归悟性啊。假如我们做功夫时能够切除快乐光明无念等等的功利境界，修法修至能所双亡，根尘脱落，前后即断时，啪的一声忽然爆破，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乃至虚空一时粉碎，化为乌有，顿然安住不动。此时虽一无所有，安住不动，但是非如木石，而是灵智寥寥。我们的自略彻之自性本源体就显现出来了。这是老人的开示。大家看这个功夫啊，这个动不动摇啊，这是功夫。自性本来不动嘛，但是要真的遇到事情不动，那确实是功夫。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高峰禅师的功夫。高峰禅师梦中都能做主，为什么他还没开悟啊？啊，各位师兄，没贴文呢、啊？哎，我贴了，有看见的吗？打个一，我先看一下，是不是里面有关键词吗？有看到文字的师兄吗？啊，没有。那好，我试试贴一段试一下。这是一个假象哈，这边我能看得到，但是大家看不到。这一段能看得到哈，哎，好。无梦无想时，主人公在哪里？然后高峰禅师一愣，梦也没有，思想也没有，主人公在哪里？他的功夫，他梦中都做得主，他梦中都能做得主，那他梦中做的这个主是怎么样做的主啊？ 他这个时候肯定还没有开悟，但是他功夫很高，他这个时候梦中能做得主吧？啊，各位师兄，这个可以交流一下哈。他这个做得主啊，我的理解是，他能不跟妄念跑啊，能做多了个能做得主，这个念还在那里本不动摇。我觉得他做的这个主，他做的功夫啊，他做的主就是不跟妄念跑，他现在能做这个主，但是他不明白最根本的，就是说他就是这么说吧，他将来即使死了，他在中阴的时候也能自由的选择投胎六道，也就是说妄念一起他就能觉，妄念一起就能觉，就到那个一妄念起了他能知道，妄念起了他能知道，就是睡梦当中他也能发觉，那功夫确实是很厉害了啊。他这个时候可以选择，自由选择，就是我想比如说要向三恶道马上觉得他就不去了，他能做得主啊啊。他要是投胎不愿上那儿去，他马上就能觉到。但是呢，他这个做的主啊还没有出离轮回啊，他只是在六道当中可以选择，他还没有出轮回，就是说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可以天上人间随意寄托，但是呢他的最根本的还没有解决，就是第一的阿僧祇劫怎么解决呢？他这一世他可以自由选择，下一次功夫了之后呢，慢慢功夫，这个功夫他的这个功夫退转了呢，退了呢，退了呢，退了呢，因为他没有明心见性，他要有退转的呀。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老人开示的，一定要识得根本啊啊，识得根本了，你不退转了吗？那根本就知道了根本了啊，功夫渐渐增长了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做功为什么要先明心见性啊？像高峰禅师他的功夫就很厉害了，如果要是真的明心见性了，他明白了轮回的虚妄，把这个根子破了，本无轮回嘛啊，轮回也是妄心，是那个妄心在轮回嘛啊，妄心在轮回。所以这个啊，所以他的师父要点他，关键的就是你这个功夫啊，妄念不起的时候主人公在哪里啊？妄念一起你就能做主，不跟妄念跑，那没有妄念的时候主人公在哪里啊？哎呦，这个时候没有念，没有念了，没有念了，那主人公在哪里啊？他就答不出来了，这可惜了啊，他可惜了，这是一个时机啊，他那就去参了啊，就慢慢的去参了。骑牛逆牛，谁骑啊？谁是牛啊？啊，他师兄，谁骑啊？主人公是牛啊，那谁骑啊？主人公骑主人公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看老人的这一个哈，看老人的点。元音上师曰：“你们待高峰祖师答一答，无梦无想，主人公在什么处？”众皆默然。上师道：“啊，我待大家视答如何？”大家就听了，就是我好，我来答一句，王宗来答一句，你这个时候无梦无想吗？啊，没有念头吗？啊，这是老人说弟弟啊，这里面就是我带大家答四答如何，中间这个地方，我想老人在那个时候是停顿一下，停顿一下啥呢？就是大家都在听老人怎么答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不是善不是恶是吗？也就是说在那个一心静念是吗？滴滴啊，没有力量是不行，听不下的了，没有力量达不到无梦无想，能发声的人呐，这句话只有落处的了。那不能发声的人是不是啊？那不就是了，能发声的人是，不发声的人呢？不觉的时候呢，只有那个觉知的时候才是吗？你觉了你能感觉到他，你不觉的时候呢，知道声音的那个，没有声音的时候他在哪里啊？知道那个声音的那个，没有声音的时候呢，他在哪里？都有这个觉性啊。那石头没有觉性的呢？石头没有觉性的呢？那个知一直在，是啊， 没有觉性的时候呢？没有闻的时候呢？石头没有佛性啊。石头人家说了嘛，人家是本来是佛，怎么石头没有佛性呢？石头说了，我本来是佛，你没听见？老人说我们这个觉性是啊，是一个不能说是只是觉知是啊，见闻觉知有情无情都有佛性，在这里就不用说有，因为有情无情本来都是佛。什么叫有佛性啊？本来都是佛。有声音的时候在哪里？哈哈，没音的时候就在哪里啊，我们就不用哪里了啊，这个怕有个处啊，主人公在何处，在什么处啊。要是高峰禅师岛上他师父两拳也就是完了，也就了了那段公案了。但是呢，高峰禅师啊，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当时的转机，没有抓住，他就需要再参。高峰禅师呢，他就参，后来就开悟了。开悟之后呢，高峰祖师就在天目山那个狮子崖壁死观呢。啊，真是这个做功夫的楷模啊，功夫啊，可是功夫归功夫啊，啊，这个悟性归悟性。假如我们做功夫时，这个老人说，能够切除快乐、光明、无念等等的功利境界，修法修至能所双亡，根尘脱落，前后即断时，啪的一声忽然爆破，内而身心，外而世界，乃至虚空一时粉碎，化为乌有，顿然安住不动啊，明心见性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在这时候呢，此时老人说，此时虽一无所有，安住不动，但是非如木石，而是灵之寥寥。我们的赤劣之自性本源体就显现出来了。老人头上落草，说一些，比如说我们的啊等等，都是方便于让人认可。实际上到此天地啊，也没有你们我们，是吧？也没有那些动啊不动啊，声音啊，见闻觉知啊，是吧？所以说一念断处，就是不断处也明白了。断的时候是让我们明白，不断的时候我们也明白了啊，这才能活过来呀。要不然只能在一念断处明白，那一念不断的时候不明白就不明白了，那不死在那地方了吗？啊，所以说呢，那个一念断处啊，念头无梦无想时，那只是打开一个门缝，让我们看到了明白了啊，就转过身来啊，就是一念不断的时候呢，没有见闻觉知的时候呢，等等，这里面这就是做功夫了啊，这还有做功夫。这里面老人说，我们做功夫时要切除快乐、光明、无念等等，要做功夫的时候要把这些呢要切除。对，我们的这一个和大手印的修法呢，略微不同的就是，我们直接的就按大手印的修法，类似于大手印的修法，而他们的修大印的是次第上来的。次第上来呢，自然呢，它会有次第上来的一些，比如说修行到一定境界的快乐、禅定的快乐，甚至一些光明。当然了，他们啊这样做着，也是做着无念的功夫，那他们就有这些呢，就要切除这一些，就还要再揭一层皮，揭一层皮啊。实际上我们也多多少少的都会遇到过，只是我们有时候不觉得，就是哎，我打坐怎么一点也不快乐，我打坐的有时候烦呢 啊怎么这前一阵时间还好，怎么这一阵时间又不好了打坐。那就是把那种舒服啊快乐啊，哎，这一个把这种就等于是又犯上来了，反而是要解决的这个问题。解决这个问题呢，实际上正是老人所说的要切除这个快乐和不快乐，正是让我们正是要练功夫的。新中心的这个修法和别的修法的不同就在于，它好像就像我们直接来上来呢，总是有波折，总是就是像波浪一样波浪式前进啊，不是说一条直线式的，就是越升越高越升，我们是波浪式的，所以说总是要反反复复，所以就得不快乐的时候呢啊，也得要坚持，快乐的时候也要过去啊，留不住，最后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打坐的时候就是哎，越来越快乐不快乐，在心里越来越不太在意它了， 实际上这就是定力增长了，不是入那个禅定的定力，是我们对这个快乐和不快乐的时候呢，也不大在乎它了，快乐的时候也不大在乎它了，就是对这种两面性的东西呢，哎，它确实是这个心力增长了啊，就是说至少它熬得住了啊，这个切出的这些了，就是说当然了还有一些光明啊，有的时候好像有光明越来越大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觉得是进步了，高兴了，那还要切除这个光明啊，快乐和光明。这个无念呢，这里边的无念实际上是空的意思啊，它是这个无念不是那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那个无念啊，是说的空，它这里面的无念是指空，说其实空啊，认为身体呢空荡荡的，哎，这个时候就空荡荡的就好啊，实际上对这个空不空荡荡的这些都不在意了啊，那这就是定力了嘛，不在乎它了。不在乎他了，这是我们这个在这一段里面，这里边的就是老人核心的，就是用高峰禅师的这个例子，一个是说明了他做功夫值得我们学习，还有一个做功夫的时候关键还是要识得根本，一定要明心见性，识得根本啊，这样才能心不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本来不动啊，是妄心在动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就开始让我们知道的这一个啊，怎么样心不动，还是要彻底要明心见性。只关注咒语啊，当然了，是啊，对，是只关注，但是往往都做不到嘛啊，只关注咒语，总是有一些进步的标准哈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一座比较舒服啊，这一座过得很快啊，等等，以这些为标准，说明功夫的进步啊。另一个方面的就叫做退步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练的定力不是这个，我们看下面的一段老人的开示。这个哪位师兄打个一看到吧，这个没有问题是吧？好，张师兄，谢谢张师兄。我念一下啊，我们要在日用当中做的主，如果你遇到事情就不行，做不得主，那是月水功，鱼活既飞抵不得生死的。做功夫打开本来，梦醒了，晓得一切都是梦境，动什么心？一切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都消陨了，所以叫乘悟并消。一切事情都是梦境不悟，是一位实有一觉，如热汤消冰，一切业障都空了。这就是平常所说的了则业障本来空啊。那这个里面，怎么样？这个关键是叫做的主，怎么样你做的主啊？实际上我们做谁的主啊？并不是做那个自信的主，自信它有什么主啊？啊？做的主的意思啊，是指对妄念能不能啊，这个妄念就像这个妄念就这个念头啊，就是这个念头吧，这个念头就像一条狗啊，能不能做的主，就像我们遛，就像遛狗的时候啊，你用它是吧，它牵着你还是你牵着它，这个意思。当然我看这个好像是不一样的啊，这就是做念头的主啊，并不是真正有个主人，就是对这个念头，如果妄念不离啊，有起来妄念能不离，那这就是观照啊，不被妄念转，这就是观照。这仍然是在功夫的阶段，它的结果呢，它的结果就不存在在妄念不妄念了啊，全部即水了。就是在功夫这个阶段，那就得做得出，就是妄念的出，念起随无啊，那这样就是也是时时观照，起来就无，就念起即绝了。所以说呢，这一个一绝就行了，就做得主。但是呢，这个往往的时候一遇到事儿就不行了，一遇到事儿不行了，那就是我们生死呢，这个时候还没有了啊，抵不得生死。打开本来的时候，我们明白了这一些，明白了这一些，就知道了，你知道了这个虚妄哈，知道这些梦境，这个觉，你知道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消的，知道的时候就消了嘛，就是一觉就消了嘛。这个实际上这个功夫啊，并不是一开始就如热汤消冰的，一开始往往都是我们知道了妄念，但是我们也明知道它，有时候也做不得主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坐上啊，仍然做不得主，仍然妄念纷飞，你明知道不对，但是仍然还是妄念起，持咒有时候就是持不住啊，所以说我们就得坐，就得这样坐上练的啊，坐下有时候也是这样的。明知道事不对，明知道不该做， 临时的不做，仍然抵不住，所以这就叫功夫，练功夫。知幻即离，一物见彻，这是功夫。这明白了就能马上离，这确实是需要功夫。有的是能做到这样，知道了接着就化去了。比如说那块肉啊，知道了，哎，接着就化，知道了就忘，它就可以消掉贪。有的时候你知道了，它还忍不住，那还比较练，所以叫功夫上的练，就像我们坐上持咒一样，那说练着练着熟练了。就是知幻就能离了，那就行了，知幻就离了，所以一觉就能照空，一觉就能照空，慢慢的就是如汤消冰，如热炉化雪啊。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功夫就是上来了，就是说这个观照的力量就已经上来了。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啊。我们看下一段，这功夫这一段是老人说，有人问我做功夫需要多长时间，这要看你功夫做得绵不绵密不绵密。若是断断续续的，那不行。假如我们功夫做得绵密，今天打坐，明天打坐，持续不停，打坐下来之后，时时不忘观照，不跟警戒跑，不过三五年功夫，那你就彻见本性了。为什么说我们修心中心要修一千座呢？就是说认认真真的修三年功夫就行了。假如不绵密的用功，修修停停，停停修修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那不用说三五年不行，就是三五十年也不行啊。这个里面啊，这个张师兄提了一个，这心经的照见无印皆空的这个照是观照吗？啊，我认为是。观照这个词儿就是从心经里面一个观，观自在菩萨的观后边照见无印皆空的照啊，这个照啊，我认为就是观照。这个词语的支撑，这功夫不一样啊。一般的来讲呢，这个观是看着嘛，看见看着，道是自然的了啊，即照照即的照，功夫根本不用起观了，不用费力了啊，它自然照，道而常即，即而常照啊。这功夫，所以说恒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恒深，就是功夫比较深的功夫，恒深就是说这个功夫能做到，就是不用观了照，我认为是这个哈、啊。当然了，这一个也不同的意见啊，我个人认为就是照，就是观照的照。我们反过头来再继续说这个功夫，老人说三五年就行了啊。我们心中心的这个修心中心的不止三五年，包括我本人呢 啊这个也是很惭愧，就是用功不绵密嘛，用功不绵密啊。心中心法本来它就是一个就是压缩成的一个，比如说是一个精进的一个法门，用三年的时间啊，集中三年，坐上坐下，坐上坐下啊，像高级压缩饼干似的浓缩的一个功夫啊。但是呢，我们坐起来的时候呢，往往松松散散，松松散散，实际上已经把这个功夫呢，把这个心中心的这个法呢，已经给细丝细化了。所以我们往往呢，三五年就做不到，三五年呢也打不成一片啊，就是因为在这个修的时候呢，用功不绵密，这是惭愧的地方啊，也是警醒的地方。经常呢。想到这儿就是惭愧啊，用功不绵密，这也是一个警醒，尤其是对初学的师兄啊，这个仅把神头做一场啊，这个还是要提醒自己的。哎呀，临时惭愧，不多说了，加紧用功吧。看下一段，老人说，还有人问，一千座之后是不是不修法了？我们上次讲过，饶你上根顿悟，多生力劫的习气也不能一旦进出，而要时时观照，在四境上磨练，准之又准，把习气消尽了才行。悟后做功夫就是无修之修，是真修，不是不修，而是不要执着打坐，落在乐境中，成为法执障。反过来，假如你定力不足，渐进还要动摇，那还要加功打坐，增强定力，才能渡过难关。如定力相当，只消时时灵觉，费丝毫力气，非常轻松省力，不是还要修这个法及那个功德，在法相上忙得不可开交。无论你悟不悟，在法相上做功夫都是徒费精力，自找麻烦，无有处。所以说做功夫越省力越好，若轻松越好，若费力气越坏。大家看这个一千座之后还要不要修法，老人在这里面说了一个原则，四种情况啊，就是这个总的原则呢，就是说就是你上根顿悟啊， 这个习气啊，历劫的习气还没有了，还要再做功夫，这里面要除习气，这里和做这个原则还要除习气，这是一个原则，就是打不打坐，这个里面看习气进不进。那么这四种情况，第一种情况就是啊，有的就不需要打坐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什么呢？注意，老人说这个时候就不要执着打坐了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大家看，老人说的这个是什么情况？老人说不要再执着打坐了，这是针对什么情况来说的？这是后边大家看啊，就针对这种师兄，就是他什么呢？他就是落在乐境中，就是他打坐落在乐境中，就这种有法执障，这种呢就不要打坐了啊，就不要再执着打坐了，就不要执着打坐了，就是这一个。比如说听这个有一个师兄今年在打气的时候，他一坐十个小时，一上座就入定，一上座就入定，打了好多个气了啊，说是还要再去南方再打气啊。他这一种呢，这个就一上座就入定，但是呢据师兄们说啊，和他的交流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但是他特别参加，乐意参加打气啊。这一种我觉得就属于这种情况，就是落在了乐境中。为什么呢？他打气的时候舒服啊，是吧？他一上座就很舒服啊，也不用别人伺候着，不用伺候别人，是吧？吃饭饭来张口，他很舒服啊。这样的话就这个老人说的，就不要执着打坐了，也可以把他赶到坐下来活动活动，这是第一种情况哈。第二种情况，定力不足的时候渐进动摇，那还要加功打坐。这一种情况哈，就是问渐进还动不动摇，就这个时候还打不打坐，问他打不打，他那就看前面有这一种情况，他是不是渐进还动摇，动摇的话就要加功打坐啊，这样才能度过重关嘛，这是老人说的哈。第三种情况，如果定力相当，就是他能念起即觉，能念起即觉，这个时候呢，他已经，功夫说白了，人家已经坐上来了，而不费丝毫力气嘛，有暖炉化血，非常轻松省力啊。那个时候，这一种呢，就是打不打坐对他来讲，这不都坐上坐下都一样了吗？所以啊，这是一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说是，那种还要再想专门再怎么修个法来增加自己的入定边。怎么样再修一个啊？怎么样能练成双盘啊？怎么样等等等等吧，就是修个法积个功德，在法相上忙得不可开交，那这样就是徒费精力，自找麻烦啊。见地有点问题，所以最后老人说呢，做功夫越省力越好，越好。这个方向是这样的哈，连这个刚初学的同学就想省力啊，好像省力关键是方向要对哈。有的一上座，好吧，我想省力，我就不念咒了，不念咒了不行。有的呢是光在那儿想咒，想也不行啊，这不是念咒，在那儿想着我在那儿念咒，那也不行啊，这不是老人说的这个省力啊轻松，这不是啊，这是根本路子都错了。但是功夫上来的自然的这个方向，自然的是越来，不是说是主动去不做那叫省力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自然然的他自然的就。关照越来越轻松啊，这个就是见地，因为他要老是认着一个东西的话，他要保着要捧着要护着，那这样的关照肯定是累的，不是这样。所以这个放下，有的时候就放下啊，自然呢就放下，就是关了啊，不造而造了，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到功夫就越省力越好啊，这就是老人说的越费气力越坏，这个和知见有是有关系的啊。这里面老人还说到了一个无修之修，这一个为真修，这个地方呢再啰嗦两句，大家也可以交流一下。这个无修之修肯定也是修啊，是不是？无修之修不是不修嘛，无修之修也就修个什么呢？修个无修，就是说啊，没有能证所证，能所双亡嘛啊，把这个能证的和所证的什么我要成佛，一个我一个佛啊，我是这些把这个修掉，就是说的染污即不得，不要染污，染污即不得，修正则不无嘛，修正啥？修正个就是染污即不得嘛，这就是无修修，就是我们的观照啊，它不是针对的那一种啊，这个 无休之休，休了个不粘着，你就说休了个无所住嘛啊，对，不粘着就是休啊，放下嘛啊，那你不粘着了，放下了，是吧？不着相了，你休了个啥呢？就是不着相了，谁休啊？休的谁呀？你说不粘着了，不粘着了，就成了个啥呀？这谁在修啊？那师兄你能说吗？那你不着相不粘着的时候，这谁在修啊？就成啥了？就是你现在试一下，当下关照一下，我不粘着了，你不用答，你就现在是当下，你现在，你不用敲字，当下你现在不粘着了，无所不粘着的时候，这个修是谁在修啊？这谁在修啊？谁关照啊？你不粘着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还有个我吗？就是你现在当下关照的时候还有个我，就是你要做一做，试一下。你现在啪，呸，不能放过哈，不能放过。你当下关照的时候，谁关呢？关谁呀？修谁呀？谁修啊？好，我们继续哈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下一段我们看老人的开示：妄念动几乎呸，这是大手印，断妄念的要诀。念佛的人不用持法，只要把佛念一提，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行了。其他行人与妄念一动时，就几乎呸，马上临绝，妄想的源流啪的一下子就断了。比如我们想到发财，就呸，发什么财？白日做梦，这样的妄念就断掉了。假如妄念的势力强，以贪心重，呸它不断时，就需持咒加佛力来消除了。好，那张师兄，你呸一下，几乎呸一下。最好你深圳呸一声，我在这儿能听得见，把哈哈也呸掉。这个时候，这是大手印断妄念的要诀。大手印的，就是我们现在就直接就可以用这个大手印的方法啊。大家都知道临机的鹤啊，那郑州呢传下来一个鹤也可以。这里面的一个呸啊，大家都可以用。汉地有汉地的，大手印有大手印的。我们新中心的呢，好多师兄都用这个呸啊，这个力量确实大。这个呢，是在藏语里面，我看他们说的是有两个字母，合着一个，合成了一个啊，这个力量有秘力在啊，是比较大，所以大家可以用，经常用呸呸，把它喝断。这里面如果呸不断，大家看，那这个力量呸也呸不断。那就要有持咒，可以持咒。老兄说哈，这个事让你呸，力量大一点呸。如果呸不断，就用咒，这是大手印的要诀。经常用呸，呸完之后呢？呸完之后呢？这不就是老人说的一念断处吗？但是不要失所哈，呸。力量很大的话，就是把妄念的源流啪的一下子就断了。如果功夫呸不断，那么就容易去体会，体会就不对了。不要去体会哈，千万不要去体会，体会已经有念了，就光呸，不要去体会，那已经是又念念念。就是说，只管呸，它是自性现前的啊。你不用去体会它，或者是怎么抓它，你抓它就不对了，就已经是又离开它了啊！只管断断，因为你开始的说白了，你的源流妄想的源流啪又没有断，你这个呸的力量还不大，继续练练练练练，呸呸呸，水到就自然渠成了。这是大手印的断妄念的要诀，就是呸啊！明心见性之前，如果经常这样做呢，有见性啊；明心见性之后。呸呢，也就可以是观照练宝刃。好，这一个方法，呸的方法，在这说了啊，就是不要去体会，行了，只管断，只管断，断了之后自然的就自然现啊，自然现。下面一段老人的开示说，我们要明明白白的晓得生灭、有无等等相对的之见是假，并且要离开这些边界。超越语言意跟分别的相对之境，那么就自自然然地安住在无语言可说、无思想可动的朗照的大智慧的本来自性当中了。 张师兄说，配的时候一念断处，初妄断了，微细的妄念是不是也断了？微细断了吗？像你这个妄念也够厉害的啊！在这儿已是这样的哈，不管它，只管胚啊，明白了哦，就断了。现在呢，你是怀疑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只是做事啊，不要管它。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断初妄，但是这个功夫做的，就是喊这个树啊。你没有在砍断的那一刻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不管它，千万的别觉得我断的只能断粗妄，不是。那个树你砍了那么多刀了，它肯定是越来越薄，越来越薄。不管它哈，别管它什么微细的断没断，还微细留住断没断啊，这些念头啊，这些潜意识都恰恰的都会成为障碍。不管它，只管砍那棵树。再反过头来再继续这个。老人说，我们要明明白白的，相对的自见是假的，相对的自见生灭是假的。现在有好多师兄在可能在学微识的一些啊，在第八识上在做功夫啊，第八识要清除种子，然后他就不断的在往里送一些，那这个要注意了啊。微识要微识中啊，不能掉了中字，最终是要转识成智的，重点是在转识成智上。好多的师兄都在分析微识啊，反而增加一些种子，那个就不好了啊！因为识啊是生灭，你研究生灭研究个啥呀？研究生灭不为了离生灭，那研究为识，这不成了又再造一个高大上的一个生灭？所以关键要离识，要离开。现在好多用在这个研究识的专道里边去了，更造成了一个我执，就是把第八识啊，最后来先做子宫，他认为这个成是有的了，这个更麻烦了。这老人说的是不是老人说的是老祖说啊，我与凡愚不开眼，孔比就是容易把识当作我，或者把第八识认为我，或怎么样怎么样修，这不行啊。老人说让我们离开灯灭，离开有无这些相对的知见，离开这些边界啊，超越这些相对，呸啊，要呸，多简单，别再说什么八个识，就是九个识十个识也呸掉它。这里面的这个相对，注意这个相对，有太多的相对啊，这个差异，平等不平等，这个差别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这个差别，不同的差别，只有不同的差别吧，对吧？那这个差别是好是坏？首先要解决第一个，有差别，它不是个坏事，是吧？然后再说，差别它是自然的，反而如是，它有什么，还有什么好事，还有坏事吗？这样呢，就超越于这种有无相对啊，好坏啊，就是这个意识，它是妙用啊，一切都是妙用啊。所以有差别并不是说有缺点，那没有缺点那就没有喜和恶了啊，这样这个平等心就慢慢的就练出来。所以说这个是与自见是有紧密相连的，有紧密相连的。你比如说男女是吧，这个差别心超越于这一个啊，超越于这一个。黄岩经有十无碍嘛，啊，都是超越于这些相对的啊。老丁就简单说，超越相对啊，无不是自性啊，周遍法界，那就自然也就什么差别不差别啊，说差别是妙用，是吧？说不差别是本体，这样就好办了啊，这样就可以，所以说自自然然的安住在大智慧的本来自性当中了。就是这一段啊，继续讲下一段老人的开始。老人说，何谓有功用之修呢？就是时时地关照，当心自己，照顾自己，念头一动即时刻警测自己，哎，你不要动，我看见你了。假如你不觉，就看照不见，跟着念头跑十万八千里还不知道呢。所以我们时时有觉有照，就是有功用之修。到后面照熟了，不要觉了，它自然不动摇，继而常照，照而常记，那就是无功用之修。到最后记也不可得，照也不可得，那才是真正道家。我们只有时时地如此做功夫，才能从有功用之修达无功用之修，不能一步登天。这是警示我们，警示我们。实际上老人在这里面说关照的几个阶段吧，说关照的几个阶段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做有功用之修，将来的时候做无功用之修。那么有功用之修呢，这里面就是开始的时候关照，念头一动就警测啊，就这个时候。这个时候呢有觉有照的啊，因为有这个功夫嘛，叫有功用之修嘛。它和前面的无修之修啊，它不是一个角度哈，不是一个角度，不是一个角度。这个功夫还是要做的，因为除有时候哈，遇到事儿的时候，在事儿上我们说功夫嘛，遇到事儿的时候还要有觉有照， 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有功用之修了。到后来这个觉照觉照觉照实时的不就是照熟了，不离本体了，它老是不离本体，自然的朗照嘛，这是机而常照，照而常机。你看看这一段功夫，就是观照观照，那就是无功用之修了。所以说有的人这个要注意的，这个别误解了，叫观照本来是佛，然后他就不观照了，不观照了，那就不做功夫了，那不对了啊，这就是误解了。本来是佛，观什么照？哎，这句话的意思，实际上他就是也是一个真观照啊啊！遇到事了就本来是佛，到后来遇到照着，本来是佛，观什么照啊？他这个不是说本来是佛就不用修了，他不修的时候，他妄念起来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那是众生啊啊，他那是口头上佛，那还不行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就是这里面无修之修，本来是佛，不是修成的佛，不是众生，是佛，本来是佛，所以说无修之修，这个修就是有功用的，开始的时候是有功用的，有功用之修就是觉照觉照，到后面呢就没有观了，因为观熟了哈，照熟了，到后边自然的照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寂照照寂嘛啊。现在的好多师兄在讨论照照寂，好多功夫还不到呢，还到不了那个层次呢，只是用理解的方式怎么样，什么叫寂照照寂。这里面呢就是观照功夫是要做的，不是说不用观照了，不观照了，把无修之修啊，光说光记住无修了，没有后边两个字了，无修之修啊。所以这个核心呢，就是当心自啊，照顾自己，念头一动就警测自己，就是时时的觉照。这个做功夫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发觉了妄念啊，这个事后发觉了，往往都是事后发觉的时候呢，那样老这样做一等啊，不像老人所说的念头一动即可警测自己，而我们是念头动完了之后，念头尾巴了，发觉哎呦不对了。那这样的功夫就做起来就慢了，就不是用三年五年了，而肯定要十来年了，十几年几十年了。为什么？他老是被动的嘛，老是被动的，那就不行。所以说还要主动的去做啊，主动的去做，要尤其在观的时候呢，时时地提醒自己啊，要时时地提醒自己。因为毕竟刚开始的是有功用之修啊，老是光发觉了，事后发觉了化为，这样功夫做起来呢太慢了啊，太松了。有时候呢就需要和紧的前面那个要调节一下，两者呢紧一紧，松的时候就紧一紧，太紧的时候有时候也翻着，反正自己调吧，自己调节。这是这一个还有最后一段，把说它最后一段这个有师兄看得见吗？你打个一提示一下，我看这段比较长了。好，谢谢哈老师啊，谢谢上师啊，念一下这一段。这功夫怎么做？知识觉悟要安住在无语言可说，无思想可动，记如中下所云，言语道断，心行路绝的朗照的大智慧当中，我们的心不动了，它就自然朗照，反应异常快捷。假如你心有所动，有所住着，有所烦恼，反应就很迟钝了，因为你被警戒牵走了，心的光明被警戒所遮盖，无法朗照了，所以反应就迟钝了。你假如能做到时时的安住在立言是指智慧性灵中，说话也不可得，思想也不可得，一切都不可得，你自然了了分明，那么所有的神通妙用就来。你不这样做，想要神通啊，不可得啊，得不到的。凡夫时时刻刻都在计较分别，患得患失，故不得安宁自在。我们修行了道，就是为了离开妄想，去除执着，恢复本性光明，而起大吉大用。我们的佛性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无量，但为妄想分别所致，不能放大光明起大神用。如乌云消去，太阳就放大光明，离开了妄想之主，各种神通妙用不求而至得。大日经云，菩萨住持修学久勤苦，便得除一切盖障三昧，若得此者，则与诸佛菩萨同等住，当发五神通或无量语言音波罗尼啊。这一段这个老人说的这个功夫啊，继续观照的功夫，这是要时时地做，做的心不动了，然后呢这个心界就光明了，就有神啊，就有妙用了，等等等等等啊，这是功夫的啊，后来自然的啊，随之而来的。凡夫就不能这样啊，凡夫就不行，关键呢还是这个妄想啊，所以说呢主要的还是得要除妄想啊，盖障， 组织者，当然这个处罚与方法不一样。最后的以大日经说了一个菩萨，就是明心见性后要来做的。这个除盖障就是除习气啊，不盖障菩萨和除盖障三昧啊，就是除习气。那这个习气何时净呢？无通就何时开发了，是吧？这里面呢，这个不求勤果，若与则与诸佛菩萨同等住啊，同等啊，当然了，不离嘛，不离三昧，不离佛性。这里面呢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诸佛菩萨都要度众生的时候，你就要化那些世故人情啊，必然的就要化那些世故人情，化世故人情就是化自己的气啊。这个时候最后呢，就会自然神通启发，会获无量语言等。这里是正德根本之后，然后出习气，自然就发了。那么，明心见性后的人，那个时候有没有神通啊？各位，明心见性后有没有神通？明心见性后有无神通？有没有啊？一般的都会理解哈，这样我也原来是这样理解的，但是我看到二祖的开示这一部分，他是这样说的，这样也纠正了我的这个认识。我也原来是这样认识的，明心见性后并没有神。这个二祖在正题启用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哈，他说：或一切众生语言通之前，不必定在五神通全发之后，以明道后正得根本，所有除盖障发神通均同时开发，直立威耳。王师兄看到了吧哈，就是咱俩的这咱俩见解，这就是纠正了一下哈，直立威耳啊。好嘞，那就行了。这就是习气做得越多啊，慢慢的这个光明化的越大，这个五神通呢就慢慢力量就会越大啊。这就是只是立威，微小到我们感觉到没有啊，实际上二祖说了并不是这样的啊。这样也确实是解决了我们原来的一个，这神通怎么样才算发？实际上明心自然就发了，只是说太立威越来越多，这样啊，水到渠成的一件事。好吧，这样的话今天我们就一起就学习到这儿啊，感谢大家的参与啊，谢谢李师兄提供这次学习的机会。好，今天就学习到这儿，再见。
谢谢王中师兄啊，辛苦了。要大家要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下周三啊继续学习观照。